好，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我是谁。那这个我呢，我是谁，我想这个题目大家其实从小到大都蛮熟悉的，尤其是你们现在，我们从小的时候老师就叫你写作文我的自述。现在呢，你们大家长大了要去找工作，也要介绍自己，那你们应该很了解我是谁吧。你介绍自己的时候，我的名字叫佩如，我的高度多少，我的重量多少，然后我的嗜好是什么，对不对？尤其是你去找工的时候，你会吹自己嘛，好像在西方国家学会啊
show.
不是 show off sell yourself 就是要能够介绍自己的长处，如果你谦虚一点就是我的短处又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啊，说一下你的家庭背景啊，你的童年，我小时候喜欢玩什么，那现在大的时候又喜欢玩什么？那你们介绍自己的事是不是这样子呢？然后小的时候，这个希望做什么？然后呢，以前我小的时候想要当什么的？现在长大了，读了念了大学过后又改变了主意，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我参加过什么活动？我有什么能力？我们一般都是这么介绍自己，对不对？那但是到底我是谁呢？既然有，为什么这个我有这么多不同的形容？你这个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性向呢？有这么多不同的兴趣，有这么不同的解释方法，对不对？你跟不同的人介绍你自己的时候可能不太一样，你去找不同公司的时候呢，找工的时候你用不同的方式介绍自己。那所以这个为什么当我们形容自己的时候连这样子形容自己都不一样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到这个我到底你在形容的这个我是谁呢？是哪一个我呢？是不是你呢？而且好像解释还不够完整哦。你介绍了自己，哎，回来你去 interview 回来，哎，我应该再多说一点我自己怎么样，好像还有更多可以解释的。那为什么这个我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解释呢？如果这个我就是一个我，为什么会这么多性向呢？当我们介绍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想这个我是什么呢？我们只像这个我，然后拼命的在这个我上面加了很多形容词。其实这个从这个平时我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去反观也能够觉悟的。那所以呢，我到底是什么，是谁，然后为什么我会变的？小时候我长得是这个样子的，小时候呢是矮矮胖胖的，现在变成一根竹竿，或者是小的是很瘦的，现在太重了还有小时候喜欢的东西跟大的时候又不一样，为什么会变的呢？我们有没有从这样子的一种现象来去问自己，这个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变的，是我吗？以前小时候我喜欢这一些东西，现在我不喜欢了，那既然是我，为什么我会不一样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啊。所以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我呢？是小时候那个喜欢玩踢足球的那个我呢，还是现在这个喜欢玩电子游戏的我呢？哪一个才是真的我？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很自然的就说这是我，哎，你看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小时候的照片跟现在也完全不是完也不一样了，有时候甚至看不出那个样那个轮廓，有的还可以看得出，有的人是真的变得很多，那你说那是我，你自己又很自然的就说这就是我啊，你怎么不相信那是我。我们常常都是掉入这样子的情况。那如果是说你说那个小时候那个照片，你说那是我，那但是现在你的样子又不一样了，那如果你说这个身体是我，但是身体又不一样了，到底是哪一个是我呢？那如果这个身体是我，身体又有很多部分，哪一部分是我呢？心是我。好，那这个心是我吗？我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是在脑还是在心脏？心在哪里？心是我吗？到底你的心在哪里？在身体里，哪里？赶快去找、哦。这个就是禅宗的这个禅宗的修学方法。中国禅宗呢，就是叫你找我是谁，这个拖着这个死尸的这个人是谁。你如果能够这样子一直转进去，就会觉悟了。所以心是我吗？但是心在哪里？在里面，里面的哪一部分在哪里？还是在外面？在《楞严经》里面就谈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楞严经》啊，不是《楞严咒王》，《楞严经》。那如果心是我，好，第一个我们还找不到我们的心在哪里。你就说心是我，心在哪里抓不到。所以这个达摩祖师，我不晓得你们知道达摩祖师的故事吗？就是二祖去拜见达摩祖师，跟达摩祖师求法的时候，他就是跟达摩祖师说，我的心很乱，请你帮我安心。像你们大家心也都很乱，我们要安我们的心，所以达摩祖师就说：“你把你的心拿出来，我就帮你安。”结果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个心，就觉悟了。你们了解吗？心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啊，心是我是心，心这个我就是在这个心，但是心是我吗？心在哪里？然后我们控制得了我们的心吗？又不知道心在哪里，那根本就不知道控制什么地方。你说我不让我的手动，你还说我的手在这里，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所以你要这样子慢慢的追下去的话，然后呢你能够突破了解到其实找不到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我的话，那你就真正觉悟啊。但是不是靠这个用理论去推了，然后呢从那个答案的书本后面找到答案，这样子说，这种不是觉悟的啊。那所以呢，有的人看公案呢，看这个禅宗的公案，禅宗的漫画，然后呢就是要人家解出答案，那个解出来的答案给你的已经没有意思了。所以呢，我到底是什么，我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要寻找的问题。所以我是谁，我们长了这么大还不知道我是谁。那佛陀怎么解释呢？我是谁，佛陀就说，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是谁， 然后就胡乱抓一个我当成我，然后呢从这样子呢就产生了贪嗔痴，结果就给我们带来种种的苦恼，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八苦、三苦，这些呢都是因为呢我们不了解这个我的真相，然后呢就产生一个强烈的自我意识，然后呢就生老病死苦啊，这个厌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苦，但是总的来说就是五蕴执胜苦。那所以这是这个主要就是要说到呢，我们这个我其实是五蕴合合的。那我们上次呢有大概谈到五蕴啊，今天再比较详细的说一下。那五蕴呢其实就是说五类不同的四数，就是说物质性的，然后或者什么，就是五类啊组成一起呢，就是蕴呢就是聚集的意思啊，就是五种类别的东西聚集。那第一个呢就是色，我们这个上次有谈过色呢，它的特色在什么呢？这个不是讲黑色、青色、绿色、蓝色这些色呢，也不是说男女的色啊这个色呢就是指这个，其实我们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物质啊，就是说它有呢，它占有空间，它有一个它有执爱，就是说它有它会占一个空间啊，然后呢还有呢它是可坏的，可变可坏的，也就是说它在无常变化当中啊，所以呢这个色呢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看得到，然后呢它这个它是占有一个空间啊，具体的啊占有空间，然后呢它可以继续的在分析，然后也可以破坏。换句话说，这个物质的东西呢，它在无常的变化当中，这个叫做色。然后呢，受呢，受是领纳的意思，领纳的作用，也就是说感受。那我们这个接触到一些外境的时候呢，然后就会有一些感觉，就是苦啊或者乐啊，或者是不苦不乐啊，那这些呢都是内心情绪的作用啊，一接触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受，然后呢有这种感受过后呢，我们就会有取向呢，就是开始呢就会产生呢一个这个认识的作用，也就是说会起一个构想，一个概念，或者是头脑马上就会想出一个文字语言来形容这个东西啊，这个是想的部分。然后呢就是行呢，这个是叫造作，也就是说思想的一个造作，就是心里呢就开始呢就要采取行动呢去对付，所以心里就会有这种思虑抉择，然后要发动身体的一些行为。那这个呢就是所有除了这个刚刚开始说的这个概念之外呢，其他的一些心理的这个行动呢都在会归纳到行里面哈。然后呢就是是呢就是了别，分别了别，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然后取向，然后种种的思想的这个意志，这个思想的一种心理的一些活动， 还有一个意志的一个作用，去采取要采取什么行动，然后呢这个就产生了，然后接下来就有一个了别，了别的这个事。那这个事呢，它有统摄全部，把这个色受想行的活动呢，把它统筹在一起的这种作用，同时呢它有了别的作用啊。那这个事呢其实是以烦恼相应的，所以我们一般在佛教里面，我们说四到四的时候呢，就是说并不是说了别，就是说很轻，就是不是像智慧的那一种。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我们最后都常常提到的，就是我们要依智不依事啊。因为事呢它其实还是在无明的情况下而发动的一种了别作用，那它是以烦恼相应，以自这个疑惑迷惑的这种自我相应的啊，这个事。所以呢这种事的分别呢都很容易落入一种自我的一种概念啊。那所以这个佛陀说我们的身心活动呢其实不外是如此。所以这个是色是属于这个物质的，然后这一部分呢都是精神的。所以人的活动呢不外是物质与精神两者的和合啊。那这个但是呢我们常常不能够了解，然后被这个五蕴迷惑，然后就以为是有一个自我。那这个五蕴呢怎么来呢？所以它有时候呢也叫做五取蕴。五取蕴呢，这个取是什么意思呢？你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十二因缘吗？十二因缘我们说到无明缘行，行缘事，然后呢是缘名色，就会接下去名色了就缘什么，名色就缘六处，就是名色是属于那个这个生命的开始啊。然后就这个六处就是六根，然后就有戒处，有处了然后就有受，然后就有爱，然后就取哈。所以呢这个五取蕴呢，也就是说这个是从过去这个取，就是取的时候其实就有受，然后爱取有啊。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爱取有的时候其实是以烦恼去执取的啊，所以就种下了有以后再有的这个因缘。所以这个取呢就是在五取蕴呢，就是因为过去这个取的这种行为种下的业，而让我们在招感今生这个五蕴又在合，因为你这个那时候一直在执取啊，根本就没有觉悟啊，所以呢又聚集了这个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是从取烦恼而生的，所以这个五取蕴呢是取烦恼而生，而让我们呢得到这个再继续的在这个惑业苦当中呢再轮转。所以呢我们说无明，然后造业，然后再苦，然后再继续的不断的轮转啊。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叫做五取蕴。那这个五取蕴呢，这个也就是其实就是五蕴的意思，但是这个取特别跟我们上个星期所谈到的十二因缘呢跟它连贯起来，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今生又有一个五蕴之身出现，其实就是过去的烦恼执取所造的业带来了今生又一个五蕴和合之身啊。那这个五蕴呢，我们这个五蕴里面的这个事呢它能够了别，它了别，然后它
他了别他执着的事项是什么呢？就是色受想行。所以呢，我们也有一个名称叫做四世住，也就是说这个四呢住在什么地方？它住在色，住在受，住在想，住在行，就是这个事啊，他对看到的东西，对感受到的东西啊，种种的概念呢，他都去执取，结果呢就变成这个这个处处的黏住啊，处处的染着，那不能够脱离。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呢，就让给我们带来呢这个种种的这个不自在以及苦恼啊。所以是呢所住的，其实是要了别嘛，他了别要有对象嘛，他对象就是这个色受想行啊。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我们人呢，事实上是这样子的一个和合，但是这个呢，有时候有的人不了解。那在佛的经典里面有一部叫做《白玉经》呢，是常常用一些譬喻呢来形容啊，这个来解释一些佛法。那在这个《白玉经》里面呢，有说到五蕴十圣呢，它以一个这个叫做这个是五人第一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比拟啊，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故事是怎么说呢？这个故事说到呢，这个从前有五个人，有五个人呢，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分工合作，然后各有各的职事，然后呢他们就觉得每天都这么忙碌，连洗衣服都没有时间洗，真是很苦。然后呢有一天呢，其中一个就说，这个他说我们这么苦，然后他就想说，好，我们五个人共同出钱去请一位婢女吧，来帮我们洗衣服吧。那大家听了这建议呢，都非常的满意，那就决定去买一位婢女。那买了婢女回来呢，过了两天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还好，然后呢过了几天呢，过了两天呢就开始有脏衣服了哈。然后第一个呢就叫婢女去帮他洗衣服，第二个呢也说叫他帮他去洗衣服，然后那个其他的也是这样子。那婢女想他没有办法同时帮这么多人洗啊，他就想说，他就跟他说，我就先帮他的吧，等一下再帮你的吧。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呢就不高兴了，然后呢他们就说，我们同时出钱买你的，那为什么你先要帮他洗，不先帮我们洗？那然后呢就起大家都不满意，然后他们就抽打这个婢女，让这个婢女呢痛苦不已。那这个故事怎么说呢？
人权，
啊，
人权的问题，
人权的问题。你不要把婢女当成实在的。也就是说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五个人呢就像五蕴，色受想行识，是五个作用哈，五个作用。这个逼你是代表什么呢？我们的人生。其实这个逼你是买来，就是这个五个买来，它是假有的，它不是主人来的。那它换句话说，这个逼你呢是这五个人的烦恼和组成的，它买来的。那但是就我们把它这个不能够透视它，把它当成一个实在的我哈。然后呢把它当实在的我过后呢，那这五个这个色受想行识呢还常常的呢指使这个我，让这个我呢忙碌不堪，然后呢结果呢还要遭受呢轮回生死之大苦。这样子了解吗？啊，换句话说，其实这个是五个不同的东西组合，然后其实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但是我们 把它假想是有一个我，就像我们买了一个 Pini 回来，一个假我，然后就指使这个假我。那事实上呢，这个是五蕴在操作而已，是五蕴在操作，所以五蕴在操作这个 Pini，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Pini 当成是我，但是这个 Pini 又不是主人，就是靠这些操作，所以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了解吗？所以他说五蕴十圣，就是五蕴呢很活跃的，哇，你帮我洗衣，你帮我做什么的时候，那这个众生呢，这个人生呢就苦不堪言，太忙了。但是谁让你忙？就是这个五蕴啊，其实上没有一个实在的一个我在里面，只是五蕴非常活跃的运作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们以为就有一个我，是我们假设的，就是换句话，就像你买一个皮，你放在那里，当成假设是一个我，啊，所以呢，所以这个是在经典里面呢，告诉我们说，这个我，我们执着的我，实在性呢，其实就是五蕴合合的，啊，这个是第一点。但是呢，很多人还是不能够了解，所以佛陀用种种的方式呢，来开示这个我的真相。这个第一种呢，是用五蕴的方式来解释，然后呢，佛陀也用另外的方法呢，来分析我的真相。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佛陀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身心每一天的活动，其实呢，不外呢，我们的六根就是我们的，在科学来说就是我们的器官吧，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可以六根。那从现代的语言来说呢，这个就是眼睛啦，耳朵啦，鼻子、舌头，我们的身体，然后呢，意可以就说我们的中枢神经嘛，它有统筹这个的作用。那所以这个是六根，但是六根本身呢，可以产生作用吗？你说眼睛可以看到，那只要你有眼睛应该什么都看得到啊，为什么灯关了你就看不到啊？如果说眼睛是看得到，你闭起眼睛你睡觉时也看得到东西啊。如果说眼睛的本性就是看得到，那什么都看得到，那其实就不需要其他因缘的。我们不了解，事实上我们以为说眼睛就是眼睛的特色就是看得到，它自己就看得到吗？你如果自己看得到，真的就不需要其他东西。所以呢，他又在说他有六处，或者是叫做六尘，也是外尘，就是也是叫做六，有时候也叫做六境，就是这个外在的境界，就是眼睛要对什么？对色，耳朵对声，鼻子对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也就是说，六根对六境才会有产生一些作用嘛。啊，所以眼睛是看到东西，就刚刚我们说色就是有执爱的东西，可以就是物质性占一个空间的，可以看得到的。耳朵听声音，鼻子嗅香味臭味，那舌头尝这个味觉哈，身体就是感触，所以我们身体喜欢这个沙发啦，柔软的床啦，啊，这些种种呢，这些都是属于触。然后呢，这个法呢，就是其实一切诸法，其实意呢，
地除了统摄这个之外呢，它也能够呢去分别，它也能够去分别法，因为这个还包括呢，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你过去的事情，有时候你再静静想，你还可以回顾这个，所以这个它对的境呢，不一定是外境，有的时候是自己里面把过去的事情重新那个影像在你的脑子里面，这个也可以包括是它的意的对象，对不对？所以像比如说你可以我们所观想佛像，我们心里升起一个恭敬心，这种也可以靠观想啊，这种也是可以叫做法。所以法呢，其实就是一切的现象，外在或者内在的都可以。那一般呢，在现在的科学一般都说哦，要眼睛就是看到东西，然后就产生这个看得到。但是在佛法里面更进一步的，就是说你六根对着六尘，就马上看得到吗？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所以呢，还有。对呀，这个就是眼视，所以跟那个六根的名称是一样的。所以呢，眼看到东西过后，那个资讯传到我们的这个脑子啊，然后就产生眼视。然后耳朵听到声音传到耳室，就是了别的作用啊。然后呢还有鼻子嗅到味道，然后就产生鼻识。那所以呢这个这样子的时候呢，还产生我们看到的东西，然后还有去分别说我们喜欢不喜欢讨厌种种的，其实我们每一天的活动其实都是在这个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六根对六尘，然后就产生种种的分别意识，然后处处去染着，其实都是这样子而来的。所以呢在一教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我们这个六根啊，就像六个门一样，我们要把它看好，当它不要让它这个六根呢接触外境的时候呢，然后呢就马上就跟他跑去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给自己搞得很忙碌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而且呢我们要知道说，如果说我们不能保持正念，眼睛对着外层的时候呢就马上跟着去，耳朵听到什么的时候马上要跟着去，你看你的心跑到哪里去了呢？心不见了。所以呢他说，当我们这样子不能够去正观，当我们眼睛对着外境，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不能去把握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产生，而用正念去观照的话呢，而只是随着它去的话呢，很容易呢我们就会随着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贪欲、我们的嗔恨而去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真的主人不见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个烦恼贼祸呢都其实都跑进你心里，因为当你一直这个眼对色耳对声的时候，就马上跟着去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贪嗔痴的，然后就要说贪嗔痴都跑进你心里中心面中去了。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在修行里面的时候，都舍六根，守护六根很重要，因为这个是接触的时候。我们上个星期谈到十二因缘的时候，说到护的时候很重要，也就是六根跟外境相接触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在经典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说要守护六根？也就是说，它这个像六个门，开个往外去的，你要把这个门看好，应该可以出去的就出去，不可以出去的就关门。所以呢守护六根这很重要。
那所以像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我们说他修耳根圆通，他是怎么修呢？就是我们听到声音马上就跟着去了，我们听到声音、啊、这个人要讲我的坏话，然后我要去再骂他，我明天要再去跟他报仇，那我们就跟着去分析他怎么讲这么恶劣的话，真的是不可思议，然后就一直会跟着去了。但是呢，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话不是这样子修的，我们是一直往外去，忘记自我，跟着烦恼而去。他是听到声音，不是去分析那个声音好还是坏，而是反回来听这个会听声音的人是谁，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人这个听声音的人是谁，往内流而不是往外奔放，能够这样子往内去关照这个会听到声音的。我们不是去分析那个声音是在骂我还是什么，而是听到声音，好，这个听到声音的是谁，这个是谁，为什么会听到声音呢，从往内去观，这样子的时候你才不会起烦恼。我们是去分析那个声音，然后越分析越迷惑，然后越烦恼啊。所以呢，这个都是修行的过程，你不要以为说好了我把这个背诵就好了，其实修行就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到，你发现到吗，我们上个星期所谈到的十二因缘其实跟这些都有相关联的、啊、所以那个就是我们说要明相应处啊，处就是六根地外境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每一个部分你们很小心好。所以呢，佛陀就告诉我们，其实你们想想，每一天我们很忙碌，每一天的身心活动其实就不外这一界，所以这个叫做佛陀呢就把它这样子分，所以有就分成六根六尘六识，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的整个身心活动，然后我在哪里。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五蕴，我用了这个方法。那这个呢，如果把这六根六处跟六识呢都加在一起呢，我们叫做十八界啊，就是因为这里有六个嘛，六三十八嘛啊，所以十八界也是分析我们身心活动的一个方法啊。然后呢，佛陀还有另外一种分析我们的身心的这个，就是主要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根据不同众生的根性做不同的这个分析，最后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我你抓不到一点是实在的啊。另外一个叫做六界，那个叫十八界，这个叫做六界。那六界呢，就是地水火风空跟事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组成呢，其实地呢就是有坚固的部分，比如我们的骨头啊这一些是属于坚固的部分。然后水呢就是液体，就是像我们的血液啊鼻涕啊眼泪啦，那这些呢是属于水的部分。然后火呢就是温度哈、啊、温度。然后呢风就是空气，还有就是身体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空气的啊，就是所以才会胀胀，他肚子胀风，头有风会啊，头会进风的然后所以呢这个是说到风。但是呢这个地水火风而已呢，还是只是这个身体而已。那这个身体它占有一个空间，然后在空间当中呢还有这个意识，那才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只有地水火风呢，那只是一个肉体。所以为什么佛教里面说到地水火风空是哈， 所以他说我们这个身体呢，其实你把它解把它分析来了，其实不外是如此。那我又在哪里？到底哪里是我？地是我吗？还是风是我？还是空是我？还是事是我？其实是要全部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产生作用。但是事实上，它每个时刻也还在变化当中啊。所以呢，佛陀用这种种的方式呢，告诉我们呢，事实上呢，这个我们所认为的我呢，其实是因缘条件合，然后它活跃的运作在一起。事实上，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自我。啊，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呢，慢慢的去从自我染着当中呢去跳脱出来。否则的话，我们常常呢，我们的这个环境，我们的生活当中，动不动都是我都越来越大，所以根本就没有去反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问自己，我，所以当你没事的时候就做，我是谁？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是谁？然后你去联想这些所说的这些道理，然后去分析你自己的身心，不要去胡思乱想外在的东西，反观自心，这个我这么烦恼，这个我到底是哪里在烦恼？心在烦恼还是头脑在烦恼？为什么这个我会那么烦恼？是哪一个我在烦恼？昨天明明好好的，今天为什么人家讲一句话我就烦恼了？那到底是哪一个我？我们要这样子去，你不要想说就是对那一句话，他那句话啊，那你跟着外面去，你不是反观自己了啊。所以呢，我们要去反观自己，然后这样子随顺佛法去反观自己的话，慢慢就能够提升我们的智慧啊。这个智慧非常的重要，唯有能够提升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时候，我们才有自在解脱的可能啊。所以在心经里面说到呢，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其实也就是这样子的道理。你能够透视这个五蕴的这个真相的话呢，那其实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啊。那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心经，因为那天好像有人说到要谈到心经，那因为我们现在谈到的呢，那个名相呢，已经大概心经里面的名相差不多已经谈过了。所以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就是说大简单的把这个心经里面的内容讲一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就在说这个我是空的一个道理啊。我，但是不单单是我空，还有呢，法是空。那我们说到这个，现在这样子分析呢，就是说我是不实在的，是因缘合，是空性的，所以我们说我空。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哦，那这样子呢，那个眼耳鼻舌身意，个别来说是有的，所以有的呢就认为说我这个我是空的，是这个我是空，但是法有，他认为说那些组成它的因素是有的，虽然这个我是很多组成的啊，但是他认为说那个组成的这一个它的那些因素呢，个别的小因素呢是有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也还是落入错误的一种自见。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我空其实法也是空的，不管哪一个最小的元素，你再追究下去，它也还是缘起的。这个是我们要了解佛教所说的，就是一切是缘起的啊，所以呢，并没有。都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没有固定不变的一个
本性，然后呢还有就是它是可变的，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不是实在性的啊。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我是空，那这个法本身呢其实也是空性的，能够了这个就是心经要特别提示出来的啊。那在还没有谈到这个心经里面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再顺便谈一下，就是说在我们分析这个我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也用这个名假的方式，还有名假、受假、法假的方式呢，来破对自我的执着。什么叫做名假？这个比较容易了解，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呢常常就说你叫做阿美，你就很高兴我叫你阿丑的时候呢你就很生气，好像你就真的变成丑了但是有的人说啊，这个只是一个 symbol 而已，那个名字而已，我不理。你就知道说其实一个名字其实在不同的语言念起来它有不同的意思，你是一个发音就有不同的那个代表哈。所以呢所以我那天才跟一个学生在说，我们说这个你念这个英语的时候发生什么音？不，你念成这个汉语拼音的时候念成什么音？对呀，所以它这个只是一个符号，它并没有实在的，它就是因为它空性，所以你才可以用不同的声音去发它。它只是一个符号，就是你小时候教你是什么，你就认为是那样子，然后你就会跟人家真的面红耳赤。从马来文来说怎么念？印尼文、马来文的时候，所以呢，你会发现到呢，其实一个发音呢。如果说中国小孩他还没有学过英语的，他读这个的时候老师教他只是教汉语拼音，他就把这个当成什么我啊，就是这样子嘛。然后他来读英语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的会用那一种方式去发音，所以就为什么呢，我们学第二语言的时候就发音不标准有道理吗？因为我们从小已经训练，你看到的时候你很自然就用那种方式去发，那所以在这里长大的小孩呢，他读的这个是 bo， 他去学中文的时候读起来像英文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名假符号而已，它没有一个实在性的。同样的，我们的名字其实只是一个代表，不然我们每个喂最后也要喂一喂二喂三所以呢这个名呢是假的。从这里我们知道，第一个是破知道名字呢不用太执着，那个只是一个符号而已，这个比较容易破。第二呢，就是有的人知道名是假的，但是呢他认为这个很多因素组合而成的这一个呢，他说这个呢，你可以叫他是人，你可以叫他说你叫他 Bieber 也可以，你要叫他做 human 也可以，什么名字没有关系哈，你要叫他 lion 也可以，反正你这个你要套一个形容词都无所谓。但是他认为这个因缘和合组成的这一个现象，这个存在物是真的，这个叫做受啊，他认为这个存在物是真实的啊。那但是呢，我们要进一步的要了解说，这个存在物事实上不是真实的，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不断的变化的。那所以有的人呢，也能够了解说啊，这个因缘条件组合的这个东西呢，是不实在的，它是无常变化的。但是呢，他又认为说，组成这一个存在物的那些细微的元素呢是真实的，所以还有执法。
你了解吗？所以呢，这个到最后一层呢，就是连这个我们知道说，好，这个身体有骨头，有这个细胞种种的，那这个骨头细胞本身也还是缘起，也还是无常，也还是空性的，要这样子的一层一层的破下去啊。所以这个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破这个对一个存在物的实在的一种实在性的一种染着。所以佛陀用种种的方法来说明，只是不外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包括我们的身心宇宙的一些现象，种种的现象其实都是空性的。所以空性呢，并不是空空洞洞的空。所以为了这个说明呢，这个空呢，因为空只是一个世间的语言来表达，但是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容易说明的。所以心经呢特别，所以你可以看心经用这个否定的方式来互相的否定。所以我们说，如果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然后呢接下来呢那一句话是什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是什么意思？色即是空，空即是空，即是色，
什么都是一样，
什么都是一样。所以他说色不异空，也就是说这个物质存在物的这个东西，它其实跟空并没有，它并跟那个空并没有冲突的。因为这个色本身它就是缘起的，它就是无常变化的，它本身就是空性。而空不异色呢，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空，其实所谓的空性，其实它就是靠这个色而展现出了这个空性的这个道理。了解吗？所谓的空，我们所谓的空，在佛教所谓的空，并不是说空空洞洞不见了，什么东西都不见了，而是一切是无常变化的，一切是因缘和合的。所以呢，换句话说，就是说色离了空性的这种性的这种特征这样子的一个特征的话呢，其实它也不能成立，就是因为它是空性色才有可能成立啊。那同样的，这个空离的色呢，它的空也不能显现出来，因为空色本身就是也因缘和合的，就是因为它是因缘和合无常的，所以我们叫做空性。那我们要怎么解释空性？就是这个，所以它两者并没有冲突的啊。所以呢，就是说色离了空，色也就不能成就。那同样的，空离了色，空也不能显现出来。那所以呢，色跟空，空跟色呢，两者是不相离的。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所以我们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有一些人常常以为就是说，就是以为说听了空就以为是没有，色是有，这个是我们常常掉入，所以你没有办法两者并在一起。因为你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怎么可能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因为我们马上掉入那样情况。所以佛陀又在进一步的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色，它本身就是空性，而空性并没有违背这个色的这种特质。因为我们所色的色，它是缘起的，它本身就是空性啊。所以呢，这个是从用色来做一个代表，然后他接下来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也就是说所有的，其实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现象其实都是如此的，都是缘起的，无常的，没有自性的，也就是空性的。了解吗？很难了解是吗？因为我们常常就掉入了那个有跟无的这种现象。你不要把它当成是有跟无的现象，你要了解到说所谓的色，它就是缘起的，它是无常变化的，它是无自性的。那如果是这样子，它就是等于空性的，那它跟空有什么差别呢？
而这个空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空的时候，也不是说是空空洞洞的空，也就是特别说明这个无自性的空性，就是无自性。所以换句话说，色是无自性的，空也是无自性的。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所以这是所以呢，这个像说我们说烦恼与菩提，有人认为说烦恼跟菩提是两件事情，是完全两件事情吗？我们又说烦恼即菩提，也就是说，如果你从烦恼当中你可能够透视它的真相的话，马上其实即是菩提了，对不对？所以呢，所以呢，我们要不是说，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要不要把它掉入呢那个空是空空洞洞，然后这个色就是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你要把它当成是，你要从是缘起的角度去想，它是无自性的，所以叫做空性啊。那所谓的空呢，我们所谓的空呢，也就是在说明这种无自性。你这样子的时候呢，不要用你一贯以来的那种有跟无的方式去想，你才能够想得通。那有很多人呢，不能够这样子去，不能够掌握所谓的缘起的一个道理，然后常常就掉入有跟无，然后就说啊，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偷打抢也是空的，然后所以钱也是空的，但是呢，你又想要钱，钱又是有的啊，那这样子就不对了啊，这样子就不对了，了解吗？啊，所以然后呢，他就再进一步的说到。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然后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为什么这样子？就是说这个空你不能形容的，你要怎么形容这个空性？它本来就无自性。我们常常就是有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说它升起，它不见，它是干净的还是肮脏的，它增加了还是减少了，那是因为你有。那这个本来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性的话呢，那你怎么去说明它是升起还是生还是灭呢？其实它就是因缘和合而已啊，并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我。只有你一个实在的自我的时候，你才说这个升起那个灭。所以当我们说生灭的时候，其实是以这个因缘和合聚成的这种现象的暂时稳定性的时候，我们说哦它升起了，然后因缘条件变化的时候，好像原来的那种样子不见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消失了，其实是从这个现象我们来说生灭。但是你更进一步的去看的时候呢，它本身就是缘起因缘条件的，它本身就没有一个自在这个固定不变的自性。那你说什么升起什么消灭，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是因为呢，我们通常看到的，就像我们说看空中的云，那个风吹把那个水汽呢全部聚在一起，然后形成了像这个一小大船。我们说哦有一小大船，等下过一阵子风吹，我们说哦它又不见了，是因为我们把那个聚在一起的现象，透过我们的这个眼睛，然后光线的反射，然后我们说它升起了，然后它不见了。但是这个升起的这个现象本身就是无自性的，其实本来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我，是因为我们的错觉，我们套了一个概念进去，产生一个我的一种一个，把它当成一个我的一个存在，就是一小大船在天空，然后它不见了，但是它本身就是。本身其实就没有一个实在的船在哪里啊， 那是因为我们把那个现象然后马上就升起一个概念，当成一个固有的东西，实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既然没有一个不变的自信，那没有一个固定的我，那你在怎么去形容这个空性呢？怎么形容这个没有自信的东西呢？所以呢就是说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那为什么会说用这个这三句话呢？这个叫做这三句话呢来形容呢这个我们说来形容这个空性呢。这个是因为呢生灭呢通常我们就看到东西，我们就说一个东西存在，它升起然后它消灭，所以我们要对峙这一个，就是说不生不灭，它是不生不灭的啊。然后呢还有在性质上呢，我们看到一个东西说、这个很肮脏，这个很干净，那因为它本身就没有自信的，所以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去形容它啊。还有在数量上呢，其实就你我们说以前很瘦，现在很胖，那是因为你有一个我，把这个我跟那个我比，然后你才会很瘦变很胖。如果它是缘起无自信，你没有把它定一个我的话，那其实就没有的比了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呢这个形容这个空性呢，其实很难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所以其实佛陀觉悟的时候呢他所要表达出来的真理，其实用语言表达出来已经是差了一大截的。所以佛陀也只能用这样子的一种否定一种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呢来说明这个不能说的这种境界啊。这种不能说的境界，因为我们一般所形容的都是相对的，生灭美丑相对的，但是这样子一个空性的一种情况，其实是绝对是没有对立的，所以变成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字没有办法去形容啊。所以只能用这样子的一种相近的方式，让大家在宗教经验当中呢，当你去体悟的时候，你才能够了解这是什么。那接下来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同样的其实就是这样子连贯下去，就是从五蕴开始说明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接下来呢就说到说这个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然后这个诸法的这些空相都是空相呢，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说是故空中无色，所以在空中呢没有这个没有实在的啊，就是说在所谓的在空性当中，就是说一切是缘起的无常的，那所以它没有实在的色，也没有实在不变的受想行识啊，也没有实在不变的眼耳鼻舌身意，也没有实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你不要把它当成实在的，虽然我们是这样子写，你不要把眼当成实的，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有的人会落入法执啊，所以这个我们说我空法空，但是有一些人呢偏偏会落入于我执。所以呢这个是要破，就是说就是没有实在的眼耳鼻舌身，也没有实在的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所以就是讲到这个六识，这里从眼界到这个十八界，从眼界到无意识啊，全部都无，然后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谈到的十二因缘。无无明，无明本身也是缘起的，没有实在不变的，所以我们才有幻灭的可能性。如果无明是实在不变的，那我们永远是轮回生死，然后永远受苦了哈。所以这个全部接下来就是无无明，就是没有无明，没有实在的无明，也没有实在，也没有所谓的这个 实在的无明的断灭啊，这个因为本身就是缘起的啊，你不要把它当成实有的，反正它的道理其实现在接下来就是一样的啊，只是因为这个名词我们刚刚这几个星期全部讲过了，我就顺便讲一下。然后呢，所以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因为十二缘起从无明到最后是老死嘛，你们记得吗？上个星期的啊，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然后无苦即灭道，我们也谈过了哈啊，所以呢。然后无智亦无德，智呢就是智慧，也就是智是能够看透视真理啊。我们说智慧去透视真理，那这里说无智亦无德，也就是说，当你如果能够有，我们一般是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以智慧，以般若智慧去透视真理，但是呢，真正来说呢，这个并没有。般若智慧以外的真理，也没有这个真理以外的般若智慧。其实当你达到这个智慧的时候，透视了真理就是如此如此而已，并没有所谓有一个真理在看这个有一个智慧在看这个真理，你了解吗？因为智慧跟真理其实是相异的，就是体会到真理啊，只是在修行的时候呢，我们常说哦，我们以智慧去观照真，去尝试去透视真理啊。但是事实上呢，智慧以外没有所谓智慧以外的真理，也没有真理以外的智慧啊。所以呢，这个，所以然后我们也不要想象说，然后这个把它想象说。那这个是一个东西，也不要把真理想象成一个东西，因为它本身就是空性的，就是空性的道理啊。所以不要想说以智慧去关照真理，好像把真理当成一个东西，那这也不对。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心经》其实它要说明的就是一个空的道理啊，我空法空啊。那所以呢？接下来就是说以无所得故，就是你了解到一切其实无所染着的，一切其实都是就是不能够其实一切是无所得的，就是其实没有说我去，当我们说正得佛果佛果是怎么，那其实呢就觉悟到那个真理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如此如此而已啊，就是进入了这个这种绝对的境界，无所染着的。那所以呢，如果能够了解这个呢，所以他说：“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就是当你能够透视这个无所染着，也没有自我的染着，能够对一切的这个法性空不可得，那这样子的时候就能够呢，心无所挂碍，无所恐怖。啊，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就是我们的颠倒梦想，就是处处染着，然后就是这个以我去发动，然后看到的东西也当成实有的，那才会呢有这个患得患失的种种恐惧，怕人家骂我啦，等一下我的名誉不好啦，啊，等一下这个等一下我死去啦，或者是等一下种种的都是为了一个我啊，才会患得患失啊。如果说能够了解的话呢，其实就是说，所以这种恐怖都是因为我们的一次性而升起的。如果你了解事物的真相，自我的真相，那这个以智慧去观照一切的话呢，那就不会有不合理的思想与行为啊。那这样子的时候，然后根本的。这个我执法执呢，都能够呢突破的话呢，那真的是能够得到真正究竟的涅槃啊。那所以呢，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能够证得像佛陀一样、佛菩萨一样的这个能够得到真正的自在解脱，所以才说能够度一切苦厄。所以从照见五蕴皆空，其实《心经》里面呢，把这个五蕴六界这个六根六处六尘十八界这个十二因缘四圣谛全部讲完了。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好把这些名相全部讲过了，那我就顺便带一下哈。 但是这个呢也就正好呢告诉我们这个我，如果说你要多了解我，那今天我们大概这样子讲了，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那你们那些喜欢念心经的，你回去再仔细去读一读。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用，不要再用你这个有跟无的这种心态去分析，去分析那个里面的这个意思。你要从缘起的角度，缘起无自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所谓的这个空性，然后呢这个所谓的什么无无明义，无无明境啊，无受想行识，那这些呢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你不要从那个实在的有无的角度去看啊。所以呢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那如果大家就是能够多跟着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思维的话呢，会发现呢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在自己对在生活当中呢能够这样子反观，就像我们说观音菩萨修观圆通时，反观自心，不要一直往外去这个去埋怨啊，但是去反观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这个会听声音的人是谁，这个会吃东西的人是谁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不是以烦恼心去相应，而是以法相应，那这样子才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啊。所以希望说这个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对给能够给大家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啊，或许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就是希望说能够对大家有些帮助啊。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可能问的问题很大，因为我念不好意思知道我想问，那最后你的开国是说意思是就是我是空的，所以说自我，我们在自我理解的，我们需要自我理解，然后有的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理解，我们在自我理解的时候有点像一个去那个探查一样的，找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事情不是很了解，尽量的从缘起的角度去分析事情，包括我们自己，包括事情啊，就是从缘起的角度了解到说一切是可变性的，一切是因缘条件撮合而成，它是，所以这个所谓的空性并不是说事情最后都是空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它是可变化的，所以可说性，它就是，所以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要去，不要觉得说已经这个死定了不能改变了，不要这样子想，就是因为可以靠不同的因缘条件去改变它。为什么能改变？就是因为它是空性啊。所以同样的，对我们自己的身心有时候静下来，这个我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会一直在变，到底我在哪里啊？这个用佛法来观察自己，这样子的时候，渐渐的我们你会发现能够减少我们对自我的染着，还有自我的膨胀。反观自己的时候我今天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其实还要靠很多的因缘，很多的从过去到现在，然后你这个骄傲心就比较不容易升起。否则的话我们总是这是我做的，你看我做的最多，然后我们常常就跟人家产生对立。所以有一些同学呢常常来说去公司呢，不管去哪一个公司，不管找哪一个工作，不管去跟谁同一个 flat 去同住的话，都产生问题。他说去到哪里人家都不喜欢我，每次都是他第一个先来跟我投诉这个人天天挑剔我。我说你先静下来，先如果说你搬几个家，每一个房东都是对你有意见，你可能应该要想想自己。你去哪一家公司都好像每个人都敌对你，你也要想想自己，不要一直是认为说 别人一直找你的账。所以能够去这样子反观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慢慢解决问题。所以当我们这个要分析事情的时候，外在的是一些因素，很多外在的因素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改变，那我们改变的是自己。那你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活得比较高兴一点，也会更认识自己。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想认识自己，我们不肯承认自己很自大，我们不肯承认自己有坏习惯，我们不想认识自己，对不对？所以呢总是找理由呢说是别人不对。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在修行上呢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修行第一个大障碍就是我，我太大的时候，修行就给自己这个我呢障碍着了。所以要谈这个学习佛法，第一个谦虚，谦虚很重要。能够谦虚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其他的因缘，其他人的帮助，然后你才会了解一切都是要很多因缘条件撮合而成。那这样子这是第一步啊。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学习佛法要能够进步呢，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常常呢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别人的立场去考量一下问题，从第三者的角度去观察。那这样子呢你比较不会自我膨胀，你要讲一句话，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站在别人的立场考量一下，如果我是他，我喜欢听这样子的话吗？还是我应该用一个不同的口气啊？不是说叫你要阿谀奉承，但是我们也要想想说，当我们很冲的时候去跟人家这样子讲的时候，达到什么目的呢？或许你要讲的话有道理，但是因为你的口气别人不愿意接受，结果还伤了和气，那又何必呢？然后呢过后呢又想说我要广结善缘，然后拼命去布施，但是布施钱财跟结好缘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啊。这个能够跟人家和蔼相处、和谐相处，跟你布施钱财，让你生活物质上能够资助，这个不是完全一样，因果是很分明的啊。所以呢，这些都是让我们去学习啊。从这些事情当中呢，啊，我们都可以去观察缘起因果的道理啊。所以呢，就像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呢，是我们平时常常介绍自己所用的。但是从那个当中，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一直追下去，为什么我会一直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念头？我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会有不同的兴趣，我会有不同的性格。诶，到底是哪来？性格是哪里来？兴趣是哪里来？爱吃的东西是哪里来？哎，你去分析，你不要去再去说我爱吃的东西哦，是在帕拉玛大买的，那就没有用了。那你要说爱吃那个吃那个味觉，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是怎么样而来的？你要去从这个这样子的去分析啊。所以呢，这些都是让我们修学。所以呢，这个佛法的修学就在日常当中，那很重要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了，进一步再找出我是谁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啊，这慢慢的我们就能启发智慧。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有没有问题？
这个我是不是会代表我相？
这个我quotation
我相是不是我相的意思？
可以任何的，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我是什么东西啊？
也是我相，那经里面有写我相，是不是给
相就是外相，所以我们说这个众生相、受者相，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因缘和合的这个假象。所以你如果要把这个我当成我们现在这个题目，不是叫你找我相，我们是要找问这个我是谁，这个我是什么，包括这个我相是什么。